个胤禛问戴铎，怎么样，那位巫先生你们谈了没有啊？他究竟肯不肯到我这儿来呢？戴铎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可回四爷，要说巫思明这个人吧，人才呀品德呀那还真没得说，只可惜他是个残疾，奴才知道爷用人的规矩，不是落难的从不收用。再说呢，四爷您也没明说，所以呢奴才还没敢跟他提起呢。胤禛一听有点失望，哎呀，我说你啊，像他这样的还不算落难呢啊，朝廷缉拿了10年的钦犯，落魄江湖，怀才不遇。哎，据我观察呀，巫先生那绝对是难得的人才呀，像这样的人物岂可失之交臂呀。你们这些个人虽然都有忠心，可只能安慰我，不能为我出谋划策。我又不是叫他跑马拉弓放鹰捉虎的，你计较人家两条腿干什么呢？说他住哪儿啊，我现在就亲自去请。一边说一边往外走，戴铎没法子，只好在后边跟着，一边往外走一边吆喝小厮们，快点给四爷备马，把斗篷带上，防着夜里风凉。却不料主仆二人刚刚走到二门口，高福迎面进来了。四爷，海关到陈天顺求见，说是奉四爷县谕回说买粮用钱的事儿呢。胤禛这才想起来了，的确是自己叫他来的。他有些为难的看了看戴铎，戴铎急忙说，哎，四爷，今儿巫先生啊他吃醉了酒，就算咱们这会子过去，那也不见得能说上话，还不如啊明儿我陪主子一块儿去，消消停停的就把事情给办了。胤禛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胤禛接见陈天顺，不必细表，单说这天晚上啊，胤禛是一夜没睡好啊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那位巫思明先生的影子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晃悠。他虽然没和戴铎明说，但是今天酒楼一会，他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，非把这个巫思明拢在自己的袖中不可。如今皇阿哥之间权势倾轧，机械万端，他太需要一个这样的谋士随身策划了。就这样他躺在床上翻烧饼想心事，一直到鸡叫头遍才朦朦胧胧的睡着了。等他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日上三竿了。胤禛一咕噜爬起来，赶紧洗漱完毕，稍微用了点点心，就叫上戴铎和高福，换了便衣直奔虹桥南边的裴兴客栈而去。店主人一听说他们是来找巫思明的，急忙笑着说，嘿呦，这爷们来的太不凑巧了，巫先生今儿一大早啊就算了房钱，叫小的找了一条船，他说是要去瓜州渡玩几天，然后再到北京看个亲戚。仨人一听都愣住了，高福一看四爷脸色不善，有点阴沉，急忙笑着说，哎呦，爷爷真是的，我还当是个什么人物呢，他这姓巫的不过是个笑脸，像这样的人呢，他是要一把是有五个，要两把有，他想说要两把有10个，但是下边的话还没说出来呢，就看见四爷胤禛呢瞟了他一眼，吓得他硬生生把后边的话呀给咽下去了。戴铎急忙说，哎，四爷您别生气，这事儿啊全怨奴才不会办事儿，禀爷一句话，哎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您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到北京啊我一准儿把他请到爷的府里。胤禛看了他一眼， 怎么见得呀？
嗨，这事儿说来话长了。
哎，四爷，反正这会子也没什么事儿，
我跟高福就陪四爷到人事上看看。
咱们一边走啊，我一边给您讲讲巫先生的故事。
说着，三个人漫步往西走着。戴铎叹了口气说：“
哎，四爷，您别看巫思明待人冷冷的，其实啊，他也是个性情中人。说起来，他有个姑父叫金玉泽，当年纳捐在南京虎踞关，补了个千总的缺。这巫思明啊，打小就聪明，考中秀才那是头一名。吴老爷子心想，将来到乡试的时候，反正得去南京，还不如早早的打发巫思明到南京他姑父家，一边在那儿读书，将来呢就近在那儿考试。就这么着，老爷子给金玉泽写了封信，说叫他儿子去他们家住几天，就近在那儿应试。这巫思明头一回到南京啊，在燕子矶码头一下船，呆头呆脑的就急着忙着先游了莫愁湖，接着又逛了老城隍庙。那一天四月初八佛诞日，老城隍庙里是人山人海呀，烧香的许愿的善男信女挤挤挨挨的，满街都是。这吴思明捧着一包炸蚕豆，一边走一边吃一边观看景色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糊涂老爷在桃叶渡上架了一座桥。乌思明一看，笑的是前仰后合的，他刚说了一句这个蛇足添的有味儿，却不妨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大闺女。胤禛听到这儿，想着当时的情景，不禁抿嘴一笑。只听戴铎又接着说，那姑娘啊，是进香才回来，一门心思的前进我佛。嘿，当着众人和这么个年轻男子撞得这么结实，顿时羞得脸红到了耳朵根上。哎呦，当时旁边看热闹的人呐，是哈哈大笑。这个说是蓝桥会，那个说是撞天婚，欢喜菩萨风流道场，插科打诨是说什么的都有啊。这女孩越发羞得无地自容了，不由分说一巴掌打了乌思明个满脸花，挤开人缝一溜烟走了。乌思明呢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他这脸上就挨了一巴掌，手上的炸蚕豆也撒得满地都是。他看了看远去的女孩的背影，又看了看围观看热闹的这帮人，只好自认倒霉呀，捂着发烧的脸直奔虎踞关。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金玉泽的住处。他走上前叩响了门环，过了好一会儿，那门吱呀一声开了半边。乌思明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开门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刚才打了自己一耳光的那位。顿时两个人都傻了。胤禛听到这儿是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有意思，感情刚才打他的那姑娘，哎，正是他表妹。哈哈，不，四爷，是他表姐。当时啊，巫先生愣怔了半天，刚说了一句这是金玉泽家吗，他是我姑父，那姑娘双手一捂脸说了一句哎呦我的天哪，转身就跑了。乌思明只好自己进去见姑姑。姑姑一见侄子来了，高兴坏了，一把把他揽在怀里，是又是哭又是笑。哎呦我的老天爷呀，可见着我娘家人了。儿啊，如今出落得这模样了，哎，一会儿啊你姑父下职就回来了。说完冲里边喊了一声，凤姑凤姑，快过来，你看看谁来了。戴铎讲到这儿啊，胤禛笑得眼泪汪汪的，捧着肚子说，呵呵，好，可真有意思啊。哎，那
那个凤姑她来不来呢？
嗨，四爷，她哪肯来呀？
戴铎笑着正要往下说，忽然就听前头人事上闹嚷嚷的，还夹杂着一个男孩子呼天抢地的嚎啕大哭声，凄惨的叫人心里直打颤。三个人顿时都收敛了笑容，顺着哭声走去。这里啊，已经是虹桥人事了，其实也并不喧闹，一街两行错落有致的都是搭的窝棚，住的都是从宝应、山阳、龙王庙一带逃来的难民，一个个面黄肌瘦的，有的用三块石头架着个锅在那儿煮白薯叶，有的呢在那烧干苞米棒子，有的在太阳底下捉虱子，还有的用毛巾裹着个冷饭团子在那啃呢，乌烟瘴气的，散发着一股霉臭不是霉臭、焦糊不是焦糊的怪味儿。这靠墙根那边呢，围着一群人，一领草席直挺挺的裹着一具尸体，两只脚露在外边，旁边啊有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蓬头垢面的趴在草席上，撕心裂肺的在那大哭大叫啊，
哥呀，昨后晌你还好好的，这是吃了什么了？你不言声就去了，娘死的时候怎么说来的？你不记得了？你叫你照应我，你就不管我了，就这么走了吗？哥呀！
胤禛听了这哭声是双眉紧皱啊，还没走到哭尸的人跟前呢，早有个人贩子一看他好像是个买主，扯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过来了，一边说是一边比划呀。
哎呦，我说这位东家，哎，一看呢就知道您是积福行善的菩萨心肠，怎么着？这是要买个孩子使唤吗？
哎，您老明鉴，这买人呐，那也是有门道的啊。头发为血鱼，牙齿呢为骨鱼，哎。哎，这买孩子，哎，一要看头发，二要看他的牙。你瞧瞧，哎，这女孩子，你别瞧她面黄肌瘦的，哎，那是饿的。哎，你瞧她这一头头发，嘿，你再看看她的牙。
一边说，一边搬开姑娘的小嘴儿，说的唾沫星子四溅呐。你瞧瞧，这位老爷，这糯米细牙，咬金断玉呀。哎，您给15两怎么样？
啊，不成，那买卖不成仁义在呀。哎，我就狠狠心赔个血本，那也得叫他去个好人家不是？哎，10两，哎，就10两，您瞧怎么样？
胤禛刚才被戴铎讲故事逗得刚刚高兴一点的心情，被这里的人间惨景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他又惦着那边孩子的哭声，低头看了看这小丫头，相貌嘛也还端正，黄瘦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撇着小嘴儿，被人贩子揉搓的要哭又不敢。胤禛不由心头一沉，回头对高福说，行了，买下吧。说完就往前走了。这时候啊，那边那个男孩子已经哭得声嘶力竭了，这嗓子都哭哑了，乌眉造眼的张着两只手乞讨，
大爷们呐，谁买我？谁买我？我得卖几个钱买了我哥呀，你们行了这个善，就是这辈子做过孽，死了也不进18层地狱啊。
旁边有个人笑骂一声，这臭孩子真是不懂事，他哪有这么求人的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哪儿的人呐？那孩子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，
我是宝应的，大爷，可怜可怜吧。
什么？哦，你是宝应的啊，大爷，那我们就成了扬州的侄子了。这一群人是轰然大笑，有个老汉蹲在尸体旁边在那抽旱烟呢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这可真是罪过呀。 怪可怜的，有钱呢就帮几个吧。一边说一边掏出几个铜子放在那孩子身边，有几个阔人呢也跟着扔了一些康熙铜子。老汉呢劝慰这孩子，孩子我说你也甭哭了啊，指望这点子钱发送不了你哥哥，这黄河发水是劫数，死的人成千上万，难道说啊都用棺材埋吗？赶紧吧，把钱收拾了，买几刀纸烧烧，找个乱坟岗子把你哥埋了得了，人死如灯灭，能把你哥哭活了吗？一边说一边在墙根上磕了磕那烟锅，刚要起身，却不料他这烟灰啊没烧尽，火星呢蹦在那个所谓的尸体那双露在外边的脚上了。那个尸体双脚被烫的猛的一缩，众人一看还吓坏了，哎呀不好，诈尸！一边喊一边呼的一声往后退。戴铎一看也慌了神了，他一步跨到胤禛跟前护着，众人都直盯盯的注视着那具尸体，看了半天好像并没有什么异样。只见这孩子收拾了地下的钱，顽皮的朝众人扮了个鬼脸，拍拍芦席，嗨狗狗啊，还不起来谢谢爷们的赏。这时候躺在地下那个所谓的尸体啊，被称作狗儿的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了，挥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青泥，呸呸呸，哎，这泥都弄嘴里了，哎呦好了好了，又活了活了，哎，谢谢各位爷的赏了。哎坎儿你也哭累了，我挺尸也挺得浑身发硬，也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，哎咱们先买两个烧饼冲冲鸡。直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是上了这两个顽皮孩子的当了，感情这两个娃子是做戏乞讨。众人惊定之余不仅爆发出一阵狂笑。胤禛见众人都散了，转过脸来笑着对戴铎说，戴铎这两个孩子倒真聪明伶俐啊，哎你去问问肯不肯卖给我。是，戴铎答应一声，上前拍了拍狗的肩头，嗨孩子你多大了，家在哪儿啊？狗用袖子抹了一把鼻涕，14了，没听我说我是宝应的大爷吗？胤禛又看了看那个叫坎儿的孩子，好像没有狗那么活泼机灵，腮帮子微微有点鼓，眼睛呢微睁似闭，好像老是一副刚刚睡醒的模样，便走上前去笑着问他，孩子你们是宝应逃荒过来的，那家里大人呢？坎儿闪了胤禛一眼，就这么一眼，胤禛看出来了，这孩子这眼睛忽灵灵灵的，你别看微睁似闭的，这么一睁开呀、还贼亮贼亮的，看来这孩子的灵秀不在狗之下，只不过是聪明不外露而已。这个叫坎儿的孩子看了看戴铎，看了看高福，又抬眼打量打量胤禛，把嘴一撇说，怎么八成你是想买我们吧？胤禛是越看越喜欢这两个孩子，点点头，嗯你猜的不错，你们就跟我去吧，哎，别说是烧饼了，到时候啊，你想吃什么那就有什么。坎儿还没说话呢，狗在一旁接腔说，哼，要饭三年给个县官都不干。说着他瞥了一眼高福，哼，我才不去跟你当哈巴狗呢，你瞧他那副样子，在人前很露脸吗？高福气得脸色苍白，接过话茬说，呸，瞧你那副胚子吧，配当我们主子的哈巴狗吗？狗急忙用手捂着鼻子，哎呀放屁吗，好臭好臭啊， 哎呀，这越是狗屁越闻不得。
嗨，和他啰嗦什么？
孩儿，走，咱们去找翠儿去。
两个孩子嘻嘻哈哈，兴高采烈的，正要走呢，
却不料在高福身后站着的那个女孩子，突然怯生生的带着哭腔喊着：“
凯儿哥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就卖了。”
说着，两行热泪是夺眶而出啊！凯儿和狗一下子停住了脚步。
啊，翠儿！
俩人不由分说走到姑娘身旁，脸上已经没了笑容。凯儿呆着脸，只是出神。狗瞟了胤禛一眼，拉住翠儿的手，咬着牙说：“
翠儿，到底叫王三发把你给卖了。说过半年给他凑四两银子赎你的
混蛋，哼，我非叫卢卢咬死他不可。”
翠儿眼泪汪汪的看着这哥俩，又抬头看看高福。
狗哥，凯哥，他把我卖了十两银子，咱们是见不着了。凯哥，你们有朝一日回魏家营，替我在我娘坟前磕个头。
胤禛眼见这三个相依为命的孤儿生离死别的情景，突然心里有一阵酸热，他已经没了笑容。想到小家子亲朋邻居尚且有这种情谊，可是自己一群骨肉兄弟却恨不得你抠了我鼻子，我挖了你的眼睛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
狗儿、凯儿，你们听我一句话，你们不是想回宝应吗？今儿个是初四，过了初七呢，我就动身去桐城。桐城离宝应才多远呢？我在桐城要待一年，说不定还待两年也没准呢。你们跟我去，我离开桐城呢，你们想跟就跟着，不想跟呢，就三个人一块回去，这么着可成？”
狗不由眼睛一亮：“
什么？
真的？你骗我们？”
胤禛没再说话，他注视了三个孩子好一会儿才说：“
不，我从不骗人。要是你们不想回家乡，那这会儿就一块走吧。”
三个孩子都吃惊的抬起头来，忽闪着眼睛盯视着胤禛。胤禛那双黑的深不见底的瞳仁悠悠的闪烁着。三个孩子一步要走，又站住了。
凯儿突然笑着说：“
好吧，我们跟你走，不过你可得说话算话。要是说话不算话，那就是个大王八。”胤禛不由扑哧一笑：“
哈哈哈哈，好，咱们就一言为定。”